在绥远的中统头子张庆恩为了破坏和平已经是不惜一切代价了，这回他把手下最得力的队长左膀右臂思明叫到自己的面前嘛，一个劲儿的拉关系套近乎，把这个任务就交给思明了，去刺杀身在省政府的傅作义和董其武。张庆恩说，老弟呀，重任在肩，我也是迫不得已，但有一线之路，我舍不得把你派出去，但是派旁人我又放心不下，老弟千万要珍重，只能成不能败呀。我明白。思明接到命令之后立即把自己的助手贺峰给找来了，他俩处的挺划得来，他就把行动计划、刺杀方案、行动车辆、军械弹药准备停当，搞刺杀嘛，离不开这些东西。而后他又叫特务叫了几个菜，准备吃一顿丰盛的午餐，请贺峰吃顿饭，也是套套近乎。正在这时候，外边的特务组长进来了，头儿，兄弟们提出个要求，也想喝点酒。思明一听就急眼了，把桌子一拍，屁，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忘了，干活前一律不准喝酒，这是规矩，这么多年了，难道你们不知道？要按平时来说，上司一瞪眼，下边就得乖乖的退出去，可今儿个这个特务小组长没退，嬉皮厌脸的还接着往下说，您别生气呀，弟兄们是这么说的，有今天没明天，也许这是最后一顿酒了，我认为提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，总之他不耽误工作就行了呗。思明紧锁双眉，心想这也不算过分，那就破例一回吧。好，那就让弟兄们喝点，不过不能多喝啊，喝完了早点休息，明天重任在肩。我知道我知道。特务组长乖乖的退出去了，他退出去之后，屋里就剩下思明跟贺峰两个人了。这思明啊给贺峰夹了几筷子菜，又笑着问他，我说兄弟你有家没有？贺峰不知道怎么的突然问了这个话，哎呀淡淡的摇了摇头，家过去有，早没了，让日本鬼子给炸平了。怎么，是不是司队长想要成亲了？那我让张主任给你找个体贴的姑娘，你就成个家得了呗。思明摇了摇头啊，口气坚决地说，不用了，我心中啊早就有了人了。贺峰就问，那干嘛不结婚呢？你的年龄也不小了。思明听罢仰头向天，长长的出了口气，哎，我从来呀没跟他提过，也不清楚他知道不知道我的心意，更不清楚说了以后他会是什么意思，所以直到如今呢这层窗户纸还没有捅破。贺峰一听就明白了，他说的这人是谁呀？正是九兵团政工处的秘书白冰，那个美丽动人的少女。自从在武川见过白冰一面之后，白冰姑娘秀丽聪慧的容貌、淡雅天然的风姿就深深地印在她的心里。这思明就盼着一旦形势好转了，就大胆地提出结婚的要求，但是时到现在这话没说出口，也不知道白冰姑娘同意还是不同意呀、啊，所以今儿个边吃饭他是边长吁短叹。贺峰吃了口肉笑着说，我司队长你这么做可不像个军人呐、啊，这有啥为难的？ 成就成，不成就不成呗，干脆痛快的跟他说就算了呗。思明听罢点了点头，你说的也对，以前我总想着时局这样危机，工作充满危险，干咱们这个行的有今天也许就没有明天，像兄弟们常说的那样，我们是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，说了又有什么用呢？我在心里总是对自己说，有一天能回到南京的时候再对他说吧。今天想想，哎呀，到了危机关头了，也是该说的时候了。突然思明掉过头来对外屋说，还有酒吗？外屋人赶紧回答，有有。说着给他们俩每人端进一大杯来，两人一碰杯是一饮而尽。正这时候张庆恩电话过来了，思明抄起电话的一听，张庆恩指示夜长了梦多，迟则生变，原计划明天下手，现在计划改变了，今天午夜就要执行行动，马上采取措施。哦，这下把思明搞的是手忙脚乱了，他赶紧跟贺峰说，上峰说了，今天晚上就得下手，午夜就得采取行动，咱们赶紧准备一下。贺峰也深感突然了，命令如山，不敢不听啊。书说简短，午夜过后，他们一行六个人骑了一辆带挎斗的摩托车，就来到省政府官邸外几百米的地方。这地方比较隐秘，所以把摩托车推到了树丛当中。六个人的分工是这样的，两个特务驾车负责在外面接应，两个特务在墙下负责火力掩护，思宁进行火力试探，吸引站岗的哨兵，由贺峰执行暗杀任务。你想想，这省政府原来是绥远省的督军衙署，气势极为威严，朱漆的大门又高又厚，高屋广厦，雕梁画栋，斗拱飞檐，黑压压的占地足有100来亩，光这后院就有5亩地大小，树影重重，古木森森。他们几个人从墙上爬上来，借着办公室发出的灯光，依稀可见白色的甬道和院内的亭台楼阁。两个人呢，一股劲儿，嗖嗖就跳进了后院。思明一指亮灯光的地方说，我知道那是董七武的办公室，可能啊他们还没睡，正在议事，我们正好下手。贺峰心里说，不用你来指路，这儿啊我比你熟悉的多。啥意思啊？原来自从张庆恩把他派到归绥监视绥远军政高层之后，他一到了晚上就来到省政府官邸转悠，看看威严气派的大门，摸一摸厚实的青砖大墙，心里甭提多亲切了，那感觉哪里是来监视，干脆就是来保卫。今天时间紧急，他已经来不及通知余震，他心里暗暗提醒自己，就是拼上自己的性命也不能让他们得手。他们是指谁呀？那还用问吗？就是这帮特务分子了。因此刺杀任务这个差事由他大包大揽，他包下来就保了险了。这会儿思明目光炯炯地盯着办公室说，你看董七武办公室门口有两个哨兵，房屋的四角一边一个，一共是6个，我枪击南边墙角的两个哨兵，其他位置的哨兵听见枪声之后，注意力肯定要转到我这边来，必定前来搜捕和反击。你就利用这个机会，由大墙摸到窗口，只要把你腰中的两颗手榴弹往屋里头一扔，就完事大吉，肯定这房子就得上天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 贺峰突然听见什么轻微的声音在南墙根响了一下，他们赶紧凝神望去，树丛里只有树叶在轻轻摇动，刚要再看，还没看清什么呢，思明已经向哨兵开了火了。啪啪，只见前面的哨兵晃了一下，扶着墙慢慢的倒下了，后边的哨兵和门口的两个哨兵立即向枪响处一边射击一边包围过来，南墙的窗口已经形成空档。思明边开枪边催促贺峰，还不快过去，快去。贺峰一转身顺着墙根一拐弯，是直奔窗口跑去。突然他看见一个苗条秀丽的黑影已经抢到他前头了，那个人又轻又快，毫无声息，只见的速度如飞，轻似狸猫。贺峰一见心中就一惊啊，知道刚才南墙根的动静就是此人发出来的，人夜来此绝无好意啊。于是这贺峰顾不得遮掩自己，索性直起身腰来发力直追。可在前边那条黑影那个快劲就甭提了，跟鬼魔相似，是时隐时现，怎么追也追不上。眼看就到窗户前了，贺峰就觉着后边有人，他一扭头，不知道什么时候那条黑影转到他身后去了，而且这条黑影是飞起来就是一脚，这个脚就快劲儿直踢他的太阳穴，要没有功夫这一脚踢上肯定命就保不住了。那贺峰也非等闲之辈啊，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，往下使了个大哈腰，嗨，这一脚肉一声踢空了。不过这一脚啊是虚招，人家还有实招呢，马上换成这另一条腿，这一腿正好踢到贺峰胸口上，这个重劲儿就甭提了啊！啪，好像重锤锤到肚子上一样，贺峰就觉着五脏六腑跟撕裂一般那样的疼痛啊！那么壮实的一条汉子，身子一晃，好悬没趴在地上。与此同时，踢他那条黑影就利用这个空隙啊，蹭一窜直奔窗口。贺峰出道以来还没遇上过这样的劲敌，知道此时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哪敢怠慢，他深吸了一口丹田气，用起太极轻功的凌步飞云式。练过武术懂这套，要没这点基本功那就玩完了，只两步就赶在前面黑影的身后了。他扬起右臂使出开杯的力量，这叫单掌开杯，猛力的向那人的右肩劈去了。那人呢一踢得了手了，心中暗自高兴，还想象不到被踢的那个人还能站起来，因此未加提防，只见他在窗户外边迅速的从怀里掏出个手榴弹，拉开了引火线，一扬臂就要向窗口里头扔。哎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叫贺峰这一掌正锤在他后背上，啪！这一掌可太重了，怎么叫单掌开杯呢？那意思连石碑都能打裂了，何况是人呢？疼的那个人一呲牙，扑通摔倒在地，手榴弹也没扔出去，在院里头就爆炸了，砰！哎呀，这一声爆响可了不得了，满院的卫兵哨兵都一起向爆炸处包抄过来，怎么回事？快站过！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！贺峰知道此次刺杀行动已经失败， 自己不趁此混乱时溜走更待何时啊？再看看那个被他劈倒的黑衣人，因为受到贺峰的重击，加上哨兵已经围过来了，趁手榴弹爆炸混乱时，那个黑衣人也不含糊，使了个就地十八滚，咕噜咕噜到一棵树下，艰难地扶着那棵树，晃晃悠悠站起身来，一低了腰直奔南墙，打算越墙而上。单说思明看得清清楚楚啊，他瞅着这么熟悉呀、啊，这谁呀、啊？莫非是？他心里打个问号，不敢叫准，因为这个人穿着一套黑色夜行衣，戴着黑色的蒙面具，光露着两只眼睛，不敢断言他是谁。因此，他大踏步过去，想要助他一臂之力呀、啊。单说那条黑影，心是那么想的，抖身上墙，扒着墙头一翻身就出去了，但是肩膀子上受了重伤，被贺峰这个单掌开杯打得太重了，可能骨头都折了都要，尤其心而无其力，手刚搭到墙头，身子出溜又掉下来了。正好这时思明赶到了，思明把他拖住，思明个也高，一咬牙，哎，把他高高举过头顶，那条黑影就借力使力，用单手扒住墙头，一翻身跳到墙外头去了。可是这会儿的思明就感觉到肩头上热乎乎的，腰上热乎乎的，就知道不好，中枪了。可是他呀也是条汉子，尽管如此，凭着最后一口气往上一掌身，双手扒着墙头是越墙而过。这时候这院里就开了锅了，啪啪啪，追呀，别让特务跑了，追呀，开门的开门，点灯的点灯，乱作了一团。这次刺杀行动去了六个人，没想到有三个人报销了，那特务被打死了，只有三个人跑回来了。四名身受重伤啊！张庆恩得知这个信儿之后，急得一跺脚：“哎呀，糟糕，糟糕，真糟糕！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会这样子？”他马上立即派摩托出去接应四名，不敢在归绥待着，连夜把他转移到包头，因为他心里头清楚。明天一早，省政府警备队肯定要检查各个医院，同时要搜捕行刺人员，那样一来就坏了事儿了。因此，他派贺峰连夜把思明送回了包头，住进西北门外一家军警宪特专用的医院里。这个医院规模不大，但设施良好。医生说，思明的两枪啊重在腹部，一枪打在肩头，因为感染和腹腔出血太多，生命垂危呀。思明呢，因为持续高烧，一会儿清醒，一会儿糊涂，但是他的心情还挺好呢。只要清醒过来，他的目光就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，呆呆地想着什么，唇边还露出惬意的笑容。他对贺峰轻轻地说：“
折扇长，醒木方，穿长衫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被发扬放光芒。”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www.5tps.com。
兄弟，我想回家了。我们家的院里，我奶奶种了一棵茉莉花，大概有一人高了，满院都清香啊。花是我心里最爱的。是啊，该回家了，该回家了。 第二天嘛，他是高烧持续不断呢，中因失血过多是不治而亡，死的那年才29岁，可惜满身的武艺，当了特务能有好结果吗？这个送别仪式啊，就在医院一间不大的房子里举行，没有遗像，没有挽联和横幅，甚至连一束鲜花也没有放，只有统调室十几个在家的兄弟前来送行。思明穿着一身崭新的校官服，孤零零的躺在架起的木板床上，比起别的特务来，贺峰觉得思明不是那么太可恨，也可能啊，他涉世未深，手上没沾那么多的鲜血，还有刚走出校门的学生那股单纯气。他朝那年轻的脸看了一眼，深感到惋惜呀。正在这时候，门外忽然飘进一个人来，只见这人身穿淡雅的月白色旗袍，肩上披着一条白色纱巾，齐耳的短发，二目刷亮，正是九兵团政治处的秘书白冰。这白冰一见思明的遗体，白冰的眼泪刷一下就淌下来了。在众特务惊讶的注视下，他走到遗体的旁边，慢慢蹲起来，抓住思明的一只手紧紧贴在脸上，这眼泪真像瀑布一样的流淌，他的双肩耸动，是痛不欲生。再说这贺峰对白冰也是非常尊重的，他一看白冰痛苦成这样子，赶紧过来劝慰，白秘书别太难过了。听到他的劝解，白冰突然抬起脸来看着贺峰，那眼里放出恶毒的光芒，死死地盯着他，真使贺峰是大吃一惊啊。翻回头再说特务头的张庆恩，听说思明刺杀行动不但没成功，还把命搭上了，他也感到惋惜呀。这思明是他的左膀右臂呀，把他疼得直晃脑袋。他马上把这情况转告给毛人凤，毛人凤在电话里的把他痛骂了一顿，什么饭桶，什么废物，说了有20多个。最后毛人凤指示张庆恩，无论如何要把傅作义置于死地，错过这机会可就没了，如果此事办不成，小心你的脑袋，我剥了你的皮。是是，张庆恩无力地把电话放下了，往沙发上一靠，犯了愁了。这可咋办呢？我干了一辈子特务工作，刺杀的人不知有多少人，要刺杀傅作义、董其武是难上加难呐，咋办呢？上头把任务交代下来了，我要办不成就剥了我的皮，这次无论如何也要马到成功。